到的这个主题啊是马可福音，主题是跟随耶稣。我们是逐章来查考马可福音。我们今天是要查考马可福音14章12到25节，是主的圣餐。大家如果把这个讲义拿出来的话，我们一起来这个读我们今年那个讲到的重点，就是在那个横杠下面，我的名字下面的那个重点啊。大家有没有找到这个重点？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呼召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顺服他的话语，信靠他的救恩，跟随他的道路。
好，谢谢。我们希望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主的圣餐。通过查考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能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他。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主，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无法测透，但是你却用着奇妙的爱，让这个奇妙爱临到我们，能够让我们可以能够回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就今天这一段很短的信息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就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可以与我们复活的主相遇，让我们因着与他的相遇，我们的生命被他所改变，能够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我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啊，我在会在这一夜来击杀埃及人所有人的长子，包括法老的长子。但是长老就是硬着心，就是不让他们走。然后呢，这个神就是向摩西颁布了一系列的一些这个规定，让摩西照着去做。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呢，就可以帮助以色列人，可以他们的长子可以免死，而以色那个神会击杀埃及人所有的长子。这个办法就是在这里，所列到的一些。当然，圣经如果仔细看，在出埃及记，在十二章里面还有很多细节，我这里只列了几条。首先呢，他们要预备一个无残疾一岁的这个公羊羔，可以是山羊，可以是绵羊，但是公羊羔。然后呢，在黄昏的时候要把它给宰杀，宰杀完之后把那个羊的血呢，给它用牛膝草啊，给它抹到那个门框子上，还有门楣上，就有点像中国那个过年那个对联似的，就是红颜色给它抹上。然后呢，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在屋里面，不要出来，在里面吃那个烤羊肉。就是把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羊羔给那个宰杀之后，它的血是用来抹到门楣上，然后呢，它的这个肉是要烤着吃。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仔细看，里头有很多很多细节。然后呢，而神呢，他就会在这一夜来击杀这个埃及人的长子。他如果看到有一家那个门上有这个血的话，他就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他越过去，他就不杀这一家的长子。所以在那一夜呢，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长子，他们因着照着摩西，所告诉他们这些规定，他们照着去做，所以他们的长子就免死，而这个埃及人所有人的长子，包括长老的长子，都在那一夜被击杀，所以这个法老就终于屈服了，于是他就放以色列人走。这就是，出埃及这个逾越节的这样一个故事，是第一个逾越节。然后神呢，就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叫逾越节，来纪念神来拯救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在逾越节的这个宴席，我们也会讲到主的圣餐。这个逾越节那个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的来，继续来看。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一看这个耶稣这个找逾越节的这个宴席的这个地点。实际上是很有意思。耶稣呢，他是对门徒说：“说你们到一个进城去，就看有个人拿一瓶水出来，迎面过来，你就跟着他之后到那一家就问那个主人。”他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就感觉好像很强硬啊。就是我要在这里来用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而很奇特的是，就是门徒去做的时候，果然如耶稣所说的，而且呢是已经就是有一个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整齐的一间大楼，就是说一切都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预知啊，这个就是耶稣他有这个预知的能力。实际上，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实际上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是全知全能的。所以说，耶稣的话，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耶稣这个能力，实际上对于这个人是非常有吸引的。这个打个比方，如果现在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会预知这个股市啊未来的走向，他的后面一定会跟随很多想发财的人，因为如果你要是知道股市明天涨多的话，你今天投资一投一个准儿，那这个挣钱的就是太小菜儿。这个是我们不太清楚，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到底有多少是奔着他这个能力来跟随他。我们也知道这个耶稣上次牧师有讲到这个跟随耶稣的犹大，就是卖主那个犹大，他是一个贪财的人。我想他看到耶稣有这样一种这个全知全能的这样一个能力，而不用来赚钱，他一定会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惜，非常的惋惜。这个，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看圣经的记载，我们发现耶稣他并不轻易来用这样一个能力，而且是非常谨慎的在用。基本上有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说他怜悯人的软弱。如果说有人他是在生病的情况下，就是。来求耶稣的话，耶稣会来医治他。还有门徒在这个风浪里面软弱的时候说：“夫子，我们要丧命了。”耶稣就是用这种超自然能力，就是命令斥责这风浪，让风浪平息。这个是一个情况，就是他怜悯人。第二种情况就是为了，就是来这个成就父神的救赎计划。这一点也是非常多的。我们前几周啊，我们有这个。看过这样一段经文，就是也是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就是耶稣在进那个耶路撒冷城以前呢，他又打发门徒啊，然后去找那个渔具。这也是跟今天这个非常像， 我想那个耶稣这个门徒照着耶稣所吩咐去做也是很有信心的，因为就感觉跟抢一样。他说你看到邻居酸了你就去给他解过来，如果有人问的话就说主要用他，这个是非常奇特的一个事情。哎，那个人也就真让他钱。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一切的资讯资源都掌握在他手里，所以他想就说这些资源都是为他所用的，他想用什么就用什么，但是他是不轻易用的。在这里面呢，他用这个也是为了应验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就是撒迦利亚先知他说这个耶稣啊，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要是进耶路撒冷是不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结合这个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马可福音所看到的，所以说耶稣他是有这个预知的这个能力。所以我是先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个直接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对我们的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因为他预知我们所要发生的一切，我们即使还没有跌倒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们还没有软弱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而他还是在以他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这个是耶稣预知的大能。好，现在逾越节的宴席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入席了。我们来继续来读这个14章17到21节。好，我们一起来。
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他所写的，但卖自己的人就错了，那人不生在世上的道。”
好，谢谢。这一段经文就讲到这个大家入席之后，因为这个逾越节应该是一个欢庆的一个宴席，在这个宴席上耶稣突然提到一个惊人的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门徒跟着在一起吃饭的门徒要卖他，所以这样实际是一个对于门徒来讲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消息。这个画家这个达芬奇啊，他就是把这一刻用这个最后的晚餐这幅油画给表现出来。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耶稣这个表情的沉重，能看到因为他在做出这样一种预言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另外是他的门徒表情各异，在这里面是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就是也是借着这段经文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他们的软弱。我们前面有上一次有讲到这个犹大呀，因为这个耶稣从那个他的彼得任信他说你是基督之后开始，他说不断的来向门徒来预言他将会在耶路撒冷会受害。所以说耶稣是不断的来告诉门徒。我们虽然圣经里头来看门徒也是不太明白耶稣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显然这些门徒已经各有打算了。这个上次讲那个犹大他显然是已经是有点经济方面的这个考虑，这个玛利亚在把这个极贵重的这个香膏浇到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特别可惜，因为这个香膏能卖好多钱，能卖30块钱，32银子，相当于当时这个人一年的工资，所以说这个犹大觉得非常可惜。所以当那个这件事情过后之后呢，犹大就马上去找这个祭司长，找祭司长之后就是要以30块钱的这个价格来出卖耶稣。所以说显然犹大真的是相信耶稣会去世，而且他是想就是借着这个想在他去世之前再捞鱼。这是耶稣的门徒犹大，而耶稣显然是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在这个给犹大有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就是在这里面用红字给 highlight 出来。他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但卖人子的有祸，那人不生在世上道。就是按照神的计划，耶稣是一定会到耶路撒冷被这个受死，必要去世，因为这是神救赎的计划。但是犹大他要为他的这个行为负责，他卖人子的好像有祸，这个不生在世上倒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这个这是耶稣对犹大所说的话，这是看到这是犹大的这个卖主的犹大。那耶稣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呢？我看从刚才这个读的这段经文里头也看，这个其他门徒的反应也是不容乐观。 他们呢都一个一个的来问耶稣说是我吗，是我吗？这个中文翻译的就是感觉好像他们真的是不确认的，这个他们会不会去卖耶稣，就是或者你要再往深里头想，或许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有犹大的想法，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个英文翻译 NIV 翻译稍微柔和一点，他说不会是我吧，就是说不是我吧，感觉好像是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你看起来他问这句话就说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就是感觉他是心里头是没有把握，就非常这个就是非常软弱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说耶稣在每次预告自己要这个受死的时候，我们看经文呢就是基本上在那个随后的经文里头就能看到门徒的争论谁为大。今天晚上就是这个逾越节的晚宴也不意外，那个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就是在路加福音的22章24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那儿可以看一看，就是在耶稣已经预告他要必要去世，然后这个而且有门徒要卖他的时候，这个之后门徒们又在争论谁为大，而且还怕耶稣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这个事情的话，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这个门徒想耶稣预言的肯定是要成就的，可是耶稣走了之后的话，这个是谁接过这把这杆大旗啊，来继续来领导这个革命，这可能是他们每个人要争的一个。所以说耶稣是不断的在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可是门徒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感觉有点在争权夺利，好像是预备等耶稣走之后，耶稣所空出来的那个位置会有人给顶上去。所以从这个门徒这样的一个反应来看呢，也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有这个预知的这个，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的想的是什么，所以说耶稣在这个时候他下面所做的事情，我们门徒的软弱和耶稣他所做的这个所爱的这个表现，能够进一步的来帮助我们认识到耶稣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爱。我们来继续来读这个马可福音14章22到25节。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祝，就
掰开递给他们说，
你们
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
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
好，谢谢。这里面就是这段经文就讲到这个主耶稣他设立圣餐，他讲到了饼和杯，实际上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他里面在25节他讲了一点，就是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个日子。这个就是讲到实际上在他讲预言他被卖的时候，这个门徒是非常忧愁，我们从前面经文里看。但是门徒到底是因为什么忧愁，是因为离世要忧愁，还是说担心他们的未来，我想可能两种都有。而耶稣是在这里也是给他们一些希望，给他们一些盼望，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个日子，他是讲的这个神的这个国最终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也是给门徒的一个盼望。然后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时间里头，我们来仔细来看一看，就是这个耶稣他所设立这个圣餐的意义到底是我们也看看主对我们的爱到底是有多么的深。圣餐的仪式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圣餐是发生在这个主设立这个仪式是发生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个这里面他没讲他们这个吃羊肉的事情，按理说他们这个是吃羊肉，但是呢圣经里强调的是这个饼和杯。仪式非常简单的，就是他们掰开这个饼是主的身体，然后他们来同一起来领受那个杯啊，杯里面装那个葡萄汁，葡萄汁是主的血。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他有讲到，就是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除了说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他还强调说使罪得赦。所以说这个立约的血实际上就是立的这个约，就是一个赦罪的意思，让立约的血使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这个圣餐的这个意义呢，就是纪念主为我们舍身流血，这个为拯救我们来脱离罪恶。在实际上这个纪念这个意义在马可福音里头这一段先看不出来，因为他没写，但是在那个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里面就有提到，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这个就说的非常清楚，这个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你们应当如此行呢，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在里面。一个是呢，你应当如此行是指耶稣这个掰饼的，把饼掰开来，然后祝谢，就是祝谢了，掰开之后，然后大家一起来领用。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圣餐。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牧师会在前面会领我们，然后把饼掰开来之后，然后分给大家，大家一起领用。这个就是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到圣餐。但如果你从耶稣这句话来看，觉得它是一个完整句，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它是指耶稣说的前半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吃，你们也当如此，为的是纪念。”所以说，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说，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也应当像主一样来学习，怎么样来舍己，来也应当来效法他，就是他为我们这样一个舍命的这样一个行动，我们也应当去如此。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遵行他的教导。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我们也希望来，我们也借着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来思考，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怎么样能够效法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主来舍命，来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这个主设立圣餐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这个前面不断强调这个主在设立圣餐的这个最后晚餐，实际上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如果你仔细来对比这个圣餐和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一些规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是有很多对应或者是相关。比如说都是主所设立的，然后都是就是纪念这个主的拯救。有非常非常多相关的地方。我在这里只提出其中的一条，就是耶稣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他是用来拯救罪人。我们在前面这个 slide 的时候有看到，就是在逾越节那天黄昏，以色列人要杀一个这个就是一岁无残疾的这样一个羔羊。然后我们再来到新约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羔羊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就是现在就是在新约里面来到这里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29里面，就是施洗约翰，他看到耶稣来到他这里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他就说实际上是对他的门徒说，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他这个介绍了耶稣的身份，就是神的羔羊，他的这个使命是要除去世人罪孽。而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5:7-7里面，7节里面他也提到，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他就说的很清楚，就是耶稣这个羔羊啊，实际上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被杀献祭了。被杀献祭的原因就是为了救赎。在那个彼得的前书1里面有提到，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过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从这个里面能看到，实际上耶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就是以后要来的耶稣。他那羔羊所代表的这个拯救，实际上就是最终是成就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和这个羔羊有一个很大一个区别。之间我们知道这个羔羊是以色列人选的，以色列人杀的，但耶稣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耶稣是自己主动的把自己献上，而那羔羊是被动的宰杀的，而耶稣是他主动的来为我们来舍命来救赎。这就显明了这个耶稣一个很奇妙的爱。我们在前面这个马可福音10:45里面有讲到，实际上耶稣的服事，这一节经文可以看作是这个马可福音对耶稣的在地上服事的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10:45。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好，谢谢。这里面讲到人子来就是来到这个世界，耶稣降生到这个世界，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他乃是要服事人。这些人什么样的人？就是像你我一样的这样一个罪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说他这个使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他是为我们罪人降生，而且他也是我为我们罪人而舍命，而且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显明了神的爱，就是在罗马 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他说按照神的计划，给耶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可能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耶稣的救赎的这个行动，这样是显明他这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爱。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罪人是不可爱的，或许你的同事还不太了解你，但你的配偶一定是知道的非常清楚，你到底什么地方不可爱，什么地方有问题。这个神是全知全能，神比你的配偶更了解你，神比你更了解你。所以说神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来做出这样一个舍命的一个举动，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而我们这些人是处在什么样一个状态呢？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是罗马书里面第五章里面所讲到，就是什么是软弱呢？这个软弱的解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救自己，我们的软弱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这就是这个软弱的意思。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为没有办法救自己，每一个罪人都是要面临这个死亡的审判，就如同钉在耶稣旁边那两个强盗一样，我们实际上就已经钉在上面，我们下不来，因为我没有办法来救自己。耶稣的旁边那个两个强盗，他钉在上面，他已经没有办法走下来，他已经被钉在上面。我们罪人的这个境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我们已经下不来，已经钉在上面，所能做的就是等死，这就是我们这个罪人的情况。但是神的爱所显明的是什么呢？神的爱就是说在借着他为我们赎罪的话，能够实行拯救，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永生的一个盼望，我们借着能够信靠他，可以能够脱离这个罪恶，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得到拯救。所以耶稣旁边有一个强盗，实际上就是在临死的那一刻，他就这个能够就是跟耶稣说话，然后呢接受他，就耶稣当场告诉他说，你今天下午就跟我在乐园。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神的拯救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会比强盗好，我们都是定在他的左右，但是呢我们可以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做出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是选择做那个被定的强盗呢，还是选择去就是另外一边，他不选择接受耶稣，而且是讥笑耶稣，这时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就在这里恳求你来仔细的来思想自己的情况。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有人就是他怀疑神的公义，他会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个坏事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或者是反过来问，为什么好事会发生在坏人的身上？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脑子里的肯定他有一个这个谁谁谁，这好人和坏人都有所指的。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想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我今天想在这里就是想，我们基于圣经里面，就是对于这个好坏的这个理解的话，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好人坏人哈，我们大家就是基本上都觉得自己是好人，然后呢，自己看不上眼的都是坏人。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在领一些小孩玩，就是那个教会有活动，我要看小孩。看小孩的时候，我就领啊，我跟他们学动物叫，然后小孩跟着学，就是学什么样都有。结果我可能学那个狼叫学的比较像，结果有个小孩突然就起来，然后就在我面前使劲打我，哎呦，把我都打疼了。那个五六岁小孩真是用劲儿，然后我就哎，我说你为什么打我？他说你是坏人。我说我是坏人。我说那你呢？他说我是好人。我说你为什么是好人？他说我当然是好人。我想可能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逻辑，这个我们每个人的逻辑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是天生的法律坏人，我们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就像那个孩子一样，那个孩子他也没有人来教他，就自发的他是这么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好。这个如果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人给定义成坏人啊，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我好人的身上？为什么这个好事这个人他把我踩，他自己升级了升职了？为什么这个坏事就发生，好事发生在他的身上？这是我们一般所考虑的。但是我是想，哎，我们接下来花几分钟时间，我们来仔细来思考这个事情。首先是好人和坏人的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在前面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有讲到这个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就是来求永生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 然后耶稣就说，你为什么称我为是良善？耶稣并没有说自己不是良善，但是问他，但是耶稣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唯有神是良善，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是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按照圣经这个定义的话，只有耶稣是好人，或者说耶稣是唯一的一个好人。这跟我们人的这个自然的想法是不一样。这是耶稣是唯一的好人。那其他人怎么办？其他人我们看耶利米书里17:9-10，他讲到说，人心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谁能识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识透。我们人心的诡诈，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已经坏到极处。然后接下来他说我耶和华这是神啊，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是试验人的肺腑，所以神知道我们心里的情况什么样。说这个话是神来提醒我，说他神就告诉我说，你们的心呢，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识透，当然别人也没有办法来识透，但实际上是比万物都诡诈的。这种诡诈能够帮助你掩饰得很好，然后自我感觉是非常好，但是实际上是已经坏到极处。我们通常情况下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觉得哎呀，我自己的品行很好呀，又没做什么坏事，怎么最后一定会通过神的审判？如果神就是审判这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上天堂的话，那一定就是我啊。这是我们人这个经常是这个从里面所发出的一种这个自义的这样一种想法。但是我们看到神他是靠我们的心，他不光是我们的行为，而且是他鉴察我们的心，可以审判我们的心。就像耶稣所提到说，这个如果是你见到这个妇人动淫念的话，他说你已经犯了奸淫，这在神看来就是你只问你没有机会，没有适当的时机而已，但你实际上已经是犯了奸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神是按照我们的内心来审判我们。我们每个说过的话，每个心里的一些念头，在最后神审判的时候都是要一定要供出来。所以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好人是谁？好人是耶稣。坏人是谁？坏人就是咱们，就是我们。所以说我们来仔细来再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耶稣身上，好人耶稣身上？为什么耶稣要受死？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爱世，神耶稣爱罪人，神爱罪人。实际上这就是福音呢。这个第二个问题也一样，为什么这些好事会发生在我们这些坏人身上？为什么福音会发生在我们这些坏人的身上？为什么能在这么坏的情况下还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这些好事为什么都会领到我们？这个答案是一样。所以实际上这个福音呢，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个约翰福音3:16能来作为一个福音的一个总结。实际上这一节经文也是给这个两个问题非常好的一个解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那前面这一段呢，就讲到这个神爱世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愿意去为我们舍命，他让这些坏事能发生在他的身上，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要担当我们罪的刑罚。这个刑罚是应该由我们自己以死亡的代价来担当，但他却用他的死来担当，来为我们来赎罪。所以说是因着爱罪人的缘故，他降生，为我们罪人降生，为我们罪人受死，来完成这样一个救恩。但是呢，这些好事并不发生在所有人身上。耶稣他说我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他没有说我的血为所有人流出来，他说是多人流出来，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一个。这个办法到底为怎么样能够让这些神的儿女的诸般的福气能够发生在我们这样的罪人身上呢？这是里面第二讲，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说耶稣他所做的已经做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就像耶稣他旁边的两个强盗一样，你可以选择讥笑他，你可以选择来接受他，来相信他。这个我是希望，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就是还没有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领受他的救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的话，我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来想一想，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摆在你的前面，我们主为我们所付上生命的代价，能够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儿女。这样大的一个好事，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一个好事。我们可以不用被钉在十字架上，在那里等死，我们可以从那个十字架上可以下来， 可以称为神的儿女，请大家来仔细的思考。如果说你觉得你愿意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话，请你在这个找时间来找牧师，或者是找我们这边的这个同工啊，来告诉我们，包括我们可以来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样能够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信靠他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耶稣他是对这个罪人的爱。我们知道这个罪人实际上在还没有认识他，还在抵挡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愿意来爱他们。那耶稣对于他的门徒，那些已经蒙他拯救的人，他是怎么样呢？这个实际上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3章里面，就是也是在这个最后的晚宴里面，就其他的几个福音书没有记载，但是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插曲，一段记载，他讲到这个耶稣啊，他是爱属他的人到底。所以说我们领受神的福音，这个耶稣他不仅仅是爱罪人，他还爱这些蒙了恩的罪人，而且是爱他们到底。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爱。对，耶稣的门徒虽然软弱，但是因为是属他的人，他会爱他们到底。这个约翰福音13章1到5节啊，这个里面就讲到逾越节以前呢，耶稣知道他的使命快要完成了，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呢，他有什么表现呢？他就是记着这个毛巾呢，就给那门徒洗脚，这是在这个第5节里面所讲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门徒是那么的软弱，因为这个犹大，甚至犹大也都在这个里面，但耶稣还是说来为他们来洗脚，来就是继续的来爱他，即便他们是那么的软弱，而且里面有背叛他的，而且有不认他的，在后面会一一的显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还有预知的这个能力，即便他知道这个人可能很快就会不认我，很快就会出卖我，他还是用自己来不变的爱来爱他。然后呢，他在洗完之后呢，他要给门徒一个教导，他说啊，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说耶稣是给门徒做一个榜样。我们知道门徒在过一会儿他们就开始争是谁为大的时候，耶稣在之前已经在教导他们要做了榜样，要彼此相爱，要彼此去洗脚。这个但是我们也看到，从这里面继续来看到这个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样一个光景。但是耶稣门徒的光景正好能够衬托出我们主的爱到底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他还是这个还是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跟随主的道路上也都会有软弱，我们在这个思想耶稣门徒的这个12个门徒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不思考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是又重新把主就是重定十字架来明明的羞辱他？这个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需要来思考。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我是几年前去巴西去出差的时候，就是在坐飞机要填那个报关表啊，然后我就天天都有一项，他说哎，他说有没有近几周内去过那个农场或者果园？哎呦，我说我这今天下午登机前那个下午刚去果园去摘过柿子，哎呀我就很挣扎，我说我这要怎么填呢？我要就是因为我在那边有同事，我要跟他汇合，我说我填这个万一他们找我麻烦的话，我跟这个同事汇合时间就耽误了。然后呢，如果我要是不那么填的话，不填真实情况，我说我没去过，那就是明明的说谎。然后就好挣扎，那飞机有10个小时，挣扎了好久，然后我在最终就硬着心说我没有去填，交了就是哎万事大吉，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在那边出差也非常顺利。但是这个得罪人的事情啊，这个是还是就说我觉得我就从那个之后啊，我就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哎，我就觉得我就是那个不认主的，我就是那个卖主的。我就觉得我就是我明明知道我做的是错的，我作为他的门徒，我觉得我就是以说谎来命名的来说。这也就是哎，我就是这个是让我困扰了我好久啊！我也就是哎，我就真的是非常远离神在那段时间。 是神的爱包吧。然后我就想到，实际上我难道我所做的这一羞辱主的事情，难道不是最一开始他就已经知道？他已经知道，他还是他从一开始就来接纳我，所以说他对我的爱始终都没变。虽然是我自己都在怀疑自己，我说我这人是真的是已经这个坏到极处，这主给我那么大的恩典，我这么点信心都没有，我还是明明的来说谎来羞辱他。但是这个主的恩典大过我的软弱，这个我几个周之后，是我还是可以回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可以来重新再跟他来恢复这样一个关系，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恩典。所以我奉劝就是在座的各位，因为我知道像我这个例子也并不是一件这个非常独特的例子。我相信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对不起主的地方，我们就求主能够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信心，我们知道他的爱是胜过我们的软弱，他这个赦罪的能力是大过我们的过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他的宽恕，来和好，能够来继续来奔走这样一条天路，来继续的来跟随他。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耶稣他因着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舍命，他爱罪人，他为罪人舍命，而且他爱那些属他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他会派我们到耶稣为我们舍命，爱我们的。作为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希望这个大家能够来思考。你是否愿意跟随耶稣到底？耶稣既已经爱你到底，你接受了他，你是否愿意跟随他到底？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我们是请大家思量，你是想怎么样来效法耶稣基督，来舍己的爱，来爱神，来爱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8:34，就是以前那个吴牧师有讲到有提到这一节，这是主对门徒的一个要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
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请大家来仔细来思想，这是主对他们门徒的要求。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主的门徒就是跟随他的。这就是，如果你要想做主的门徒，就当舍己，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请大家来仔细来思想，这节经文。然后你想对耶稣有什么样的回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来仔细的来思想。Yeah.